think once again, and
早上好。
About two, three days,
过去两三天，
we have had wonderful times.
我们在教会营会有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聚集在了那个营会的地点，我们有非常好吃的食物，非常也有非常好的团契时间，也学习了很多神的话语、圣经功课。也感谢神，有离家姐妹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营会那里教导我们的孩子。今天早上我在这里要跟你们分享复活节的应许这个主题。那在我来到教会这里之前，我在营会那里听到了我们的诗班，他们献了一首诗，非常好听。他们所献的诗歌大致上的内容好像是在说一个空着的坟墓，那空着的坟墓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坟墓已经空，已经是没有人在里面了。那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跟这个坟墓空着的坟墓有一些关系的。那首先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今天的一个介绍。有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少年人，他即将高中毕业，而当地那些有钱人的传统是父母要给高中毕业的孩子买一辆车，所以这个少年人和他的父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寻找适合的车子。毕业前一个星期，他们终于找到了一辆适合的车子。如毕业前夕，父亲把一本圣经当作礼物送给了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他满心期待的要从父亲那里得到一辆车，可是当他看到父亲把一本圣经给他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觉得为什么你要给我这本圣经，为什么不是给我一辆车。那这个少年人非常的生气，他把圣经一扔就离家出走了。那直到父亲去世他才回家。当这个儿子他在收拾父亲的遗物的时候，他看到了父亲送给他的那本圣经。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支票，支票上写的日期就是他毕业的日子，而支票上写的金额就是那辆车的价钱。我想这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因为不明白不相信而把神所赐的奇妙礼物扔在一旁。这个世界的教导是不要相信不劳而获，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这个那个，我们会质疑，会觉得那个人是骗我们的，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不相信他的父亲，觉得他父亲在骗他。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就是建立在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上。救恩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就可以得到神的奇妙的礼物。神如果说他会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的应许就绝对不会落空。应许是承诺的意思，神应许要赐给我们，他就一定会做到。那这个世界充满了落空的承诺，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的广告，电视上有非常多的广告，这一大堆广告在告诉我们，只要你买了这个买了那个，你就会开心满足等等。可是等到你真的买了，往往会发现产品不如电视不如广告所说的那么好。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他们到处去教导人怎么致富怎么成功，可是这样的教导能够使多少人成功呢？这些就是落空的承诺。那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落空的承诺，但是神的应许却不是这样，神的应许是绝不会落空的。而在这复活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所给的应许。那今天早上我要和你们一起来看复活节的三个应许，而这三个应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空，空无一人的十字架，空无一人的坟墓，空无一人的细麻布。这三者的空恰恰证明了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我们可以确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是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首先复活节的第一个应许是空无一人的十字架，空无一人的十字架。那这空无一人的十字架是耶稣确实死了的证据。第一个复活节，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大清早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到耶稣的坟墓去，他们要去给耶稣的尸体抹上香料。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是悲伤的。他们静静的走向耶稣的坟墓。 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了远处的三个十字架，想起前两天所发生的事。那因为昨天是安息日，所以这三个十字架还没有被搬走。当然被挂在十字架的那三个人早已经不在上面了，中间的那个空无一人的十字架就是耶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所以耶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还立在哥哥他，还没有被搬走。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是不会做工的，所以他们没有把那十字架搬走，十字架还立在哥哥他那里。所以走去耶稣坟墓的那几个妇女，他们在半路上就应该是会看得到那空无一人的十字架。那看看这个十字架上端的血迹，上端的血迹是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所造成的，还有左右两端的血迹是耶稣双手被铁钉刺透后留下的，十字架的中端也有血迹，因为耶稣被钉之前曾经被罗马兵丁狠狠鞭打过，所以耶稣的背部也是在流血的。还有一些血迹是耶稣死后罗马兵丁为了确定他的死而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耶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是有着耶稣的血迹的。这些血迹其实就是证明了耶稣他所受的那种痛苦是非常的大的，他被鞭打，他被钉，死后也被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这些血迹其实就证明了耶稣确实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受了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伤，流了非常多的血，耶稣真的死在了十字架上。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是假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他没有真的死，他只是痛了晕了过去。如果有人告诉你这样的说法，耶稣是没有真的死，不要相信这种谎言。耶稣的死是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罗马兵丁知道耶稣死了，祭司长也知道，耶稣的门徒也知道耶稣确实死了， 只是当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看到耶稣不在坟墓里，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们就诬赖耶稣的门徒，说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犹太人、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连同罗马兵丁，诬赖耶稣的门徒，说是他们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十一个渔夫把罗马兵打倒，把巨石挪开，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然后对所有人撒谎说耶稣复活了，最后为了这样一个谎言甘心受各种逼迫，甘心受死，这可能吗？耶稣确实死了，也确实复活了，所以门徒们、使徒们他们传讲福音，不是在传讲他们所制造的一个谎言，而是在传讲事实。耶稣确实死了，确实复活了，门徒们没有把他的尸体偷走，然后撒谎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耶稣确实死了，所以我今天早上要请你们看一看那空无一人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但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上面，他死后身体就被拿下来埋在坟墓里。这个十字架是空无一人，但却充满了神的应许，充满了盼望。空无一人的十字架背后的应许，就是你和我的罪的赦免。因为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罪的工价是死，而耶稣为你为我的罪付了这个代价，他代替我们死。虽然这个世界不喜欢罪这个概念，但是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是事实。你我坐在你旁边的人，坐在你前面后面的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一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是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受到神公义的审判，那是理所当然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是应当死的，应当到地狱去的。但是空无一人的十字架提醒我们，神应许要赦免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应许所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必得赦免。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将身体献上。 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还有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献上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为了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在断气之前说了一句，成了，罪的工价被付清了，就在那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你和我今天罪得赦免。复活节第一个应许就是那空无一人的十字架，神应许我们罪得赦免。第二个应许是那空无一人的坟墓，空无一人的坟墓，这坟墓是耶稣确实复活了的证据。回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跟随耶稣的那几个妇女，他们走到耶稣的坟墓去的时候，他们一边走一边担心该怎么样把那块大石头挪开呢。原来耶稣的坟墓被罗马人用一块巨大的石头给封住了，是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普通人是不能够把它挪开的。那没有罗马人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把这块石头挪开。所以那些妇女一边走一边担心要怎样把那块大石头挪开呢。可是当他们到了坟墓的那里时候，他们看见了稀奇的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到四节说，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所以妇女们看到守坟墓的兵丁倒在地上，又看到大石头被移开了，他们还看到了天使。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空无一人的坟墓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应许着我们会得永生。哥林多前书五章五十五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对信徒来说，死亡已经不足为惧。信徒因信耶稣罪得赦免，死已经失去了他的毒钩，所以信徒不需要害怕死亡。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享永生，我们还害怕死亡做什么呢？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吧。春天某一个下午，一个父亲开着车带着儿子游郊外，突然一只蜜蜂飞进车里。孩子知道自己如果被蜜蜂蛰伤，会有严重过敏，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他非常焦急害怕。那看到孩子一脸的惊恐，父亲就伸手把蜜蜂抓在手中。过了一会儿，父亲把手放开，蜜蜂又开始飞来飞去了，孩子又开始害怕起来。那父亲伸出手来对孩子说道，不用怕儿子，你看， 蜜蜂的蜂刺已经扎在我掌心里，蜜蜂不能再叮咬你了。你明白这个故事吗？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为我们受了蜜蜂的叮咬，并且把蜂刺握住，让我们不需要再惧怕。死亡已经失去了毒钩，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虽然都会经历身体的死亡，信徒虽然也会经历身体的死亡，但是紧接着迎接信徒的会是永生。坟墓为什么是空的？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天使说他复活了。天使告诉那些妇女们，耶稣复活了。神应许我们，信徒虽然会经历死亡，但信徒有永生。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完成的一个救恩的工作。这就是复活节的第二个应许。还有第三个应许，就是空无一人的细麻布。这空无一人的细麻布是耶稣确实活着的证据。再回到复活节的故事，天使向妇女们说话后，这些妇女便回去找门徒们，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听了妇女们带来的消息，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立刻跑去坟墓那里看。到了坟墓，约翰没有进去，只是从外面往里看，看见细麻布放在里面。彼得自己进去坟墓里，看见细麻布，也看见裹头巾被卷起来放在另外一处。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也看到了这个坟墓是空无一人的，他们也看见细麻布放在里面。细麻布和裹头巾都在坟墓里面，而且是放在不同的地方。坟墓是空无一人的，耶稣不在坟墓里，就如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不仅如此，用来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也都在坟墓里。那如果耶稣的尸体，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耶稣的尸体真的是被人偷走的，那细麻布和裹头巾应该也会被带走，怎么会整整齐齐的摆在坟墓里面呢？圣经说，圣经说裹头巾是被卷着放在一边的，就是整整齐齐的放在一边。所以细麻布其实就是耶稣活着的证据，耶稣复活把细麻布和裹头巾留在了坟墓里。当然细麻布并不是耶稣复活的唯一证据，耶稣复活后先后向莫大拉的玛利亚、众使徒还有其他500多个人显现，耶稣和他们一起坐下、行走、说话、吃饭。 耶稣复活，今天也依然活着，并且他愿意和信徒交通，愿意和信徒亲近，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早上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吗？你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吗？他是救主，是活着的救主，他想要和我们每一个信徒有亲密的关系，就像他2000年前和使徒们的关系一样。这一位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全身被包裹起来，但是今天他不在十字架上，不在坟墓里躺着，也不被细麻布包着，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也依然活着。他的身体复活了，他向众人显现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认得他，并且摸得到他身上的伤痕的，他是可以说话的，他和使徒们说话，也和其他人说话，今天他也愿意和你说话。所以我今天早上要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认识耶稣基督吗？认识的意思是做朋友，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认识的意思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或许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我要问你的是，你认识他吗？耶稣基督是愿意你来认识他的，他是愿意你来认识他的爱，他的慈爱，他的医治，他的赦免。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已经2000年了。John Maxwell 写道，我简单的翻译一下。 John Maxwell 他写说，远处空无一人的十字架，这是罪得赦免的应许。妇女看见空无一人的坟墓，这是信徒得享永生的应许。坟墓里空无一人的细麻布，这是活着的救主耶稣基督与信徒同行的应许。那一日他们得到的应许，你今天也能得到，你也可以罪得赦免，你也可以享有永生，你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罪得赦免，享有永生，与主同行，这就是复活节的三个应许，是神给我们信徒的应许。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是罪人，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神应许我们说，你罪必得赦免，你必享有永生，你也必与主同行。这就是复活节神给我们的三个应许，罪得赦免，享有永生，与主同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相信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愿你能够来信他，相信他是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我愿你能够来信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 所以在今天这个复活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纪念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我们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信他第三天复活，我们信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必赐给我们永生，必与我们同行。我愿你们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今天就能够来相信这一位救主。最后让我再重复 John Maxwell 所写的几句话来做我们今天的总结。用 John Maxwell 写到，远处空无一人的十字架，这是罪得赦免的应许。妇女看见空无一人的坟墓，这是信徒得享永生的应许。坟墓里空无一人的细麻布，这是活着的救主耶稣基督与信徒同行的应许。那一日他们得到的应许，你今天也能得到。你也可以罪得赦免，你也可以享有永生，你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愿你们今天能够来信，来信靠这一位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得享神奇妙的应许。让我们同心祷告。
Able to receive.